深夜十点陪你读书，这里是十点读书，我是主播亚楠。如果你也喜欢今天的文章，欢迎拉到文末给我们点个再看。最近网上一直有一种声音，劝女人不要轻易离婚。有过来人讲述经历，说自己前段时间啊，刚开始二婚生活，和前夫离婚是因为性格不合，但嫁给第二任丈夫后，她才发现婚后的生活和先前并无太大分别。现在的她想过过不好，想离也很难短时间再离了，似乎真的验证了和谁结婚其实都一样。听完她的故事，不禁让我想起距今700多年前的南宋也曾有过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故事的主人公也是一个二婚的女人，她用自己的一生走进了两个男人的心里，留下的只言片语被后来的人怀念了近千年。她的名字叫唐婉。这一程，错的时间，错的人。故事发生在绍兴14年，陆游19岁，这是人生最好的年纪。那一年，少年初露锋芒，参加州试一举高中。为了参加会试，陆游来到京城临安，住进了舅舅家中。那是他从小生活的地方，也是在那里，他重新见到了小时候的玩伴表妹唐婉。作为当时郑州通判唯一的女儿，从小饱受诗书浸润，自幼聪慧的她，言辞优雅，举止大方，才16岁已亭亭玉立。同时她也调皮活泼，一声声物官格格让陆游逐渐着了迷。两小无猜，性情相投，门当户对，缠绵情深。陆家以一只传凤钗为信物定下了这门亲事。那一年陆游刚刚20岁，沉醉温柔乡的他春试毫无意外地落榜了。但也是在那一年，他同17岁的唐婉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在那个包办婚姻的年代，他们的爱情故事被不少人所称道。那时候的唐婉天真的以为自己所遇良人，满心欢喜地期待着开始新的生活。可惜少年的情意相投终究敌不过家族的绵延生息。就在俩人纵情于山水之间，陶醉于诗书情画之时，陆母站了出来。在他眼里，陆游的纵情享乐与家族毫无益处。在那个学而优则仕的年代，陆游两次科考落榜，毫无上进之心，这些都是妻子唐婉的过错。于是他派了人每日监视唐婉，费尽心思挑着他身上的错处，还时常派人来请唐婉，一遍遍用女则女训约束他的言行。昔日清丽的少女就这样被锁在深宅大院之中，婚前说着一生一世一双人的夫君，此时没能站出来为他说一句话。婚后2年，陆游无心可考，唐婉未能诞育子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陆母终究还是坐不住了。她叫来儿子，劝他务必休了唐婉。她一字一句告诫儿子，沉溺于小情小爱与你毫无益处，家族的强盛和兴衰才是你该追求的。或许是听惯了母亲的规训，又或许是男儿建功立业的壮志雄心，固守孝道的陆游最终没能拗过整个家族的逼迫，将一纸休书递到了唐婉桌前。一句任其改婚永无争执，恐后无凭，立此为据，放飞了那个深切眷恋他又曾被他深切爱过的女人。这时候的唐婉才知道，她虽然嫁给了陆游，但陆府不是她的家。沦为弃妇的她终日以泪洗面，日渐消沉。又一程，错的时间，对的人。说来也怪， 在和唐婉离婚后，陆游像变了个性子一样，开始认真读书。很快他便在文坛拥有了一席之地。与此同时，他又娶了父母安排的王氏，生儿育女，继续着本该属于他的锦衣玉食。但另一边的唐婉就没有那么幸运了。诗经有云，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得知陆游另娶佳人后，唐婉肝肠寸断，急于自杀。母亲的彻夜陪伴虽然暂时消解了他内心的苦闷，但伤口愈合后所留下的伤疤却折磨得他昼夜难眠。赵士成就是在这时出现的。出身皇族的他是宋太宗赵光义的五世孙，按理说他想要什么样的女子没有，可就是在有次找陆游谈论诗书的时候，他一眼望见了那个在院落中读书填词的清丽少女，那个身影从此走进了他的心里。一番打听后才知道，当时的唐婉已是陆游之妻，君子不夺人所爱，是那个时候文人士大夫们的操守，他只好将这份爱意深埋心底。时刻关注着陆游夫妇的他，在第一时间得知了唐婉被休的消息，那一刻他又悲又喜，喜的是唐婉从此恢复了自由身，悲的是被休的他怕是会遭尽嫌弃。要知道那时候女子被休，无论放在怎样的家庭都是奇耻大辱。他也不理解那个嘴上说着要爱唐婉一生一世的男人怎么忍心让唐婉承受这样的痛苦，但同时他也在想，或许在自己这里能给唐婉一席安身之地。可贵为皇亲贵妻，他要娶被休妇人谈何容易，其中遭遇多少反对，他又在父母面前跪下苦求过多少次，甚至和整个家族做过多少次抗争，各种艰辛只有他自己知道。我们知道的只是他最终不顾名声地位，不要高官厚禄，明媒正娶地将唐婉接到了赵府，锦衣玉食地养着，费尽心思地哄着。如果说陆游的懦于抗争是为了自己和家族的前途着想，那么赵士成的坚定与坚持则让我们看到了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他和赵士成才是意难平。有人曾问一个男人最宝贵的品行是什么，高赞回答说，守住自己的家，守住自己的爱。细想之下的确如此，人们建功立业的目的不就是为了自己和家人能过上更好的生活吗？这一点赵士成想得很清楚，所以即便那时候所有人都对着赵家指指点点嘲笑他，皇家宗室赵士成娶了陆家的下堂妻，但对他来说这些诋毁只是浮云。赵士成用一己之力给了唐婉一份体面，也给了唐氏家族一份依托。他没对唐婉许下什么海枯石烂的承诺，却一直将唐婉捧在手心。他尊重妻子，知道妻子因过往恋情郁郁寡欢，便陪着他赏词作诗逗他开心。都说忘记旧爱最好的方式就是拥有新欢，在赵士成的陪伴下，唐婉的心结慢慢被打开，脸上也有了更多笑意。虽然明眼人都知道他没那么爱赵士成，但在那个年代，赵士成的真心守候是他所能拥有的最好结局。如果没有七年之后的游园，或许这样的相敬如宾会一直延续下去，或许有一天唐婉也会真正爱上那个为他真心付出的人。可惜这世上从无如果，七年后唐婉和陆游 在沈园相见了。时光荏苒，物是人非，看着妻子眼中闪过的不舍，赵世成不忍心他再次难过，他打破尴尬问着，久闻陆兄失明，不期再次相逢，恰好啊，我们携了酒菜，如若不嫌，可愿赏脸一起到亭下把酒赏春。在陆游婉拒后，又差遣家童将糖碗亲自做的酒菜拿给陆游共赏。一盅黄藤酒，陆游感慨万千，酒入豪肠，万千愁绪尽展。一句红酥手黄藤酒，一句山盟虽在锦书难托，成了他思念唐婉的凭证，也再次调动起唐婉心头的伤痛。沈园归来后，陆游的词句入了唐婉的心，思念成疾，郁郁寡欢之下，他从此一病不起。那段时日，赵世成昼夜不休地陪伴在他身侧，可纵使赵世成用尽一生所爱，也无法将他从鬼门关里拉回来。弥留之际，唐婉望着赵世成，眼里都是愧疚，对不起，若最先遇到的是你便好了。那一年唐婉只有28岁，赵世成含泪下葬了唐婉，立下誓言，生前不纳妾，死后不复娶。他真的做到了，终身未有再娶。在唐婉离开的第13年，赵世成请兵作战，而后战死沙场，带着他对唐婉的爱与不舍，就这样了结了自己的一生。他说爱他，何尝不是只爱自己。只可惜千百年来，每当人们回想起那段过往时，总会感叹陆游那首《钗头凤》，感叹两情相悦的感情终究逃不过世俗的禁锢。可实际上呢，赵世成用自己的现实行动告诉我们，并非陆游抵不过现实，而是他的爱不够深。人们都说唐婉去世的时候正好是陆游的事业上升期，那时候他正以小李白的称呼火遍江南，他的官职步步高升，前途不可限量。却说那天陆游失魂落魄回到绍兴后，独自去了趟沈园，抚摸着唐婉的题词，肝肠寸断。从那之后，陆游长久驻扎在灭胡的最前线，在不断的征战中展现着自己的家国情怀，甚至说直到去世前，他还会梦回沈园，因为那里有他曾经挚爱过的女孩。可这个世界上从来都是怀念不如相见，他再婚后怀念前妻的字句，最终也成为一把刺向唐婉的刀，刀刀要人性命。他看似满腔的爱，或许只是感动了自己，却没能对得起那个用生命去爱他的女孩。即便我们称赞他的诗词才华，为他的家国情怀而感动，但也别忘了，即便他嘴上说着再爱唐婉，却还是续弦生下8个孩子。在名利面前，他不顾一切放弃了唐婉，选择了功名。他后来的肝肠寸断也好，愁绪满腹也罢，都敌不过那一年他一次又一次亲手将他推入深渊。爱从来不是嘴上的说说而已。千百年后，当人们回望过去，为一首《钗头凤》的深情感动落泪时，又有谁知道，在那段凄惨的爱情背后，还有一个默默守护的赵世成。他用身家性命和前途荣誉为聘礼，给了唐婉安身立命的地方。人们都说，婚姻就是那样，谁家的锅底都是灰。但赵世成却告诉我们，和谁结婚真的不一样。 虽然在当代，很多人都说，个人的成长发展远比爱恋重要，但施典君觉得，不管什么时候，真挚的情谊、贴心的守护，永远是人们心中最柔软的一根弦。而这个故事，曾由赵世成和唐婉为我们谱写。所以，即便过去千百年，也请不要忘记他，那个痴情男儿赵世成。您是怎么看待陆游、唐婉、赵世成这段故事的呢？古人中啊，有哪些爱情故事曾让你落泪？欢迎来留言区一起聊一聊。更多美文请继续关注十点读书，也欢迎把我们推荐给你的朋友和家人，一起在阅读里成为更好的自己。